好，我们现在啊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这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原本大家都是坐在这样一个大厅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互相看得见也听得见。站在这里呢，我也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情，也听到你们的声音，甚至能感受到你们的呼吸。可是现在呢，因着新冠病毒的疫情不断的扩散，我们在这里边不得不面对这么多空空的椅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虽然我们看不见一张张熟悉的脸，也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但是我相信我们敬拜主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一同赞美主的声音主是听得到的。阿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的确，全能的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无论多大的拦阻都不能把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隔离。无论有多大的试炼，最终都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莫大的祝福。就像雅各书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我们在指望中有喜乐，在患难中有忍耐，都是因着神把他那属天的平安赐给了我们。主耶稣曾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新冠病毒大爆发，让我们把目光定睛在我们主的应许上，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定睛在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唯有神的道才是我们的知识、力量乃至信心真正的来源。况且我们每日里面不断面对的是罪的诱惑、魔鬼的欺骗，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不知不觉地偏离神的道，成为罪的俘虏。啊，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布道家，名叫穆迪。他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曾经和孩子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穆迪拿出一根细线来，对孩子们说：“这样的细线，你们说能不能捆住一个人？”孩子们都说不能。穆迪就找出了一个最强壮的孩子，然后就用这样一根细线把他身上捆了起来。那个孩子就这样轻轻的一挣，线就开了。孩子们都笑个不停，更加相信这种细线是不可能捆住一个人的。等大家笑够了，穆迪就对孩子们说，我来再捆他一次。于是呢，他就拿出来一大团子同样的线， 把刚刚那个强壮的孩子用这个线一圈一圈一圈捆起来，只捆到那个孩子再也动不得。然后他就看着那个孩子在里面就挣扎，使劲挣，无论如何那个孩子也没有办法挣脱这个线的捆绑。直到这个时候，孩子们终于明白穆迪想要向他们传达的这样一个道理。犯罪的诱惑常常就像这样一根细线，看上去很容易挣脱，但是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就会让我们动弹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无数次的犯错误，一个疏忽就可能造成一个错误，一连串的错误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的体验。人类的罪性是从亚当而来，然而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并不是在蛇的诱惑之下一次偶然的疏忽，蛇对夏娃的试探不是突发奇想偶然而发。事实上，蛇为了引诱人犯罪是做了非常仔细的算计的，他知道神怎样吩咐亚当，却故意的问夏娃。蛇的目的呢，不是要得到什么答案，而是要试探夏娃是不是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在设下圈套，他质疑的是一个自己杜撰的谎言。尽管蛇在问夏娃，其实他的真正目标是亚当，因为亚当当时也在场。蛇用泥土造了男人亚当，而女人夏娃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被造，她是用亚当的骨和肉造的，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亚当是神创造人的本，是人类的代表，承担着人所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夏娃出自亚当，是亚当的帮助者和追随者，这就是神在创造时的一个次序。魔鬼以这样的方式来引诱夏娃，其实也是要颠倒神创造的次序。果然，蛇在夏娃的回答中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他对神的吩咐又是抽条又是灌水，甚至扭曲神的本意。而站在旁边的亚当当时本应该出面制止和纠正，但是他却一言不发。亚当和夏娃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这就为蛇用谎言引诱他们创造了条件。今天这段经文中的对话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的一个前奏，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神儿女的警钟。神在他创造事工的最后一天，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神把一切所造的物都交给亚当来管理，他并且造了一个女人做他的帮手。神赐给他们极大的权柄和充分的自由，外加一个很清晰的诫命。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对亚当和夏娃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唯一的一个限制，这个诫命决定着他们的生或死。然而蛇是为着这个诫命而来的，他和夏娃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并不是亲自领受神话语的那个人，神的诫命很可能是亚当转述给他的，但不管怎么样，他对蛇问题的回答出现了一连串的错误，然而这些差错就像一颗鸡蛋上面的裂缝，或许它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呢，它足以完全毁灭一个可能被孕育出来的生命。那么一旦苍蝇看见了这个缝，它就会叮在上面，它把它的细菌放在里面，甚至把它的卵产到这个鸡蛋里面，之后这个鸡蛋就彻底的败坏了，原有的生命死了，苍蝇自己的生命却从里面萌发出来。这其实正是在伊甸园里面蛇对亚当和夏娃做的事情。那起初就犯罪的魔鬼就这样把他那犯罪的生命传给了亚当和夏娃。夏娃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他删减了神的话。神吩咐亚当不可吃园中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到了夏娃的口中却变成了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清晰地指明人不可吃的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棵树的确在园子当中，但是重要的是园子当中不仅有分辨善恶树，还有另外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树。夏娃口中的那棵树到底是哪一棵树？显然夏娃或许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另外一棵树在园子当中，而那棵生命树正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最大的祝福。因为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人就可以得到永不朽坏的生命，就可以永远的活着。神当初并没有禁止亚当和夏娃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其中当然包括生命树。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使得人与神最大的祝福失之交臂。不仅如此，亚当和夏娃在违背了神的禁令，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死亡就成了人犯罪的代价。而原本会使人彻底脱离死亡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因着他们犯罪，成为第二种神禁止人享用的果子。他们也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23节到24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当亚当和夏娃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他们确实记得话语中的律法，却忽略了神吩咐中的应许和祝福，就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们可以随意吃。他们避开了生命树，只是因为它和那棵被禁止的树都长在园子当中，这是他们生命中暴露的第一个破口。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的时间越来越久，随着时间我们越来越喜爱神的律法，越来越愿意遵行律法中的诫命来约束我们的行为，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它证明我们的生命正在被神改变，但是我们也绝不应该忽视神在我们生命中更多的是应许和祝福。摩西曾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如今神已经把他的慈爱透过耶稣基督完全的彰显出来了，他要把永生赐给一切信他的人。主耶稣曾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在启示录中，约翰在异象中听见了主耶稣的吩咐，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请我们大家记得，神的律法不仅有诫命、律例、典章，更有伴随其中的应许和祝福，这才是神借着律法赐给我们真正的恩典。这恩典竟然可以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回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失去的那一份祝福。夏娃在转述神话语的时候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他竟然在神的吩咐当中添加了原本没有的内容。神在吩咐亚当的时候是这样说，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但是到了夏娃的嘴里面却变成了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我们试想一下，神把伊甸园管理的全部责任都交给了人，怎么会有其中任何一样东西是不允许他们摸的呢？这又是一个非常离谱的答案。的确，人不可能完全了解神的旨意。神曾经说过，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夏娃的问题在于，他把他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作为事实来陈述。我听过一个小故事，那有一个小男孩非常的喜欢家里面养的金鱼，他每天在鱼缸那儿看啊看啊看了好久。家里面有一个猫似乎和他一样的感兴趣，所以每天也是绕着这个鱼缸转，时不时呢还用他的爪在鱼缸上抓一把。那么这个小男孩总是在想，他要是能把这个鱼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和他一起玩有多好。但是他的爸爸呢是不许他用手碰那个鱼的。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他就去问他哥哥，他说，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鱼拿出来放在桌上我们和他一起玩呢？然后这个哥哥啊就很认真地告诉他，这当然不行，你没看见我们家养着猫呢吗？猫可是要吃鱼的，我们看不住那个鱼就不见了。其实呢，鱼儿离不开水，这是鱼的生命所决定的，不在乎有没有猫。同样，亚当和夏娃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是亚当和夏娃他们生命的状态所决定的。因为分辨善恶要有绝对的真理作为依托，而亚当和夏娃 并不具备把握绝对真理的能力。亚当和夏娃对神的吩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夏娃凭着自己的理解把不可摸添加到神的限制当中，就成了大问题。吃影响的是生命，但是摸影响的是权柄。显然他们既不了解神，也不了解他们自己，他们忘了自己在受造界中的尊贵，他们忘记了他们对伊甸园里面所有的被造都拥有管辖的权柄，包括那棵分辨善恶树，甚至包括那最狡猾的蛇，即便那是撒旦的伪装。把不可摸当作诫命，他们就自然放弃了对那个树的管辖和治理的权柄，降尊为卑，逃避责任。这是他们在撒旦面前暴露出来的第二个破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或者是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边把神的话取出来，一边把自己的话塞进去，然后断章取义把自己的话变成神的话，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在近几年的教会事工当中，有一个叫做 Nine Mark 的事工，它持续的影响着现今的教会。在这个事工中所强调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当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四经讲道，就是在讲台上要以圣经的经文为核心，把神的旨意从经文当中读出来，再把圣经真实的教导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这和那些以人的需要为核心，以个人的意志为导向，并且从圣经当中抓出那些话语来支持自己观点的那样一个传讲的方式，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两种不同方式的传讲，一个是把人作为媒介，让圣经作为讲话的主体，那么透过人的领受和表达呈现出来，听众在信息当中听到的是圣经说了什么。另一种呢，是把圣经当作媒介，讲的人呢是借着圣经里的话来表达人的思想，那么听众在信息当中听到的是某某人说了什么。我们从夏娃所暴露出来的第二个破口，不难看出哪一种传讲方式更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我们不是把神话语本身的意思作为真理的核心，就很可能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当作神的话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在夏娃对神话语转述的当中，还有一个更糟糕的错误，他竟然篡改了神在吩咐当中最关键的那个部分，那就是违背诫命之后的结果。神非常清楚而直接地告诉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后果是必定死，在夏娃的转述中却成了免得你们死，他在给神的判词松绑，必定死和免得死似乎表达相同的意思，但是他们的确定性却大为不同。夏娃把一个非常确定的后果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警告，如果死不是那么确定， 那么不死就成为一种可能。这是夏娃所暴露出来最危险的一个破口，说明他不了解神的圣洁，也不了解神对罪恨恶的程度，甚至也不明白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必定死是圣经中第一个关于审判的信息，也是犯罪的魔鬼最怕、最恨、最想涂抹掉的信息。看到夏娃一连串的错误，蛇就抓住时机，单刀直入的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你们一定不死。”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谎言，因为他直接否定了神的话，而亚当和夏娃竟然毫无察觉。接下来，魔鬼便更加肆无忌惮的用更多的欺骗来引诱亚当和夏娃，使他们背弃神，挪移了神为他们所定下的疆界。之后，神因着人的犯罪而咒诅了蛇，也把罪的刑罚加在了亚当和夏娃的身上，大地也因着人犯罪被咒诅。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哀的时刻，也是所有现今的人经历痛苦、疾病、患难和死亡的根源。亲爱的弟兄姊妹，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真正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太天真、太善良、太无知，而轻信了魔鬼的欺骗，而是因为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跌倒了，在真理上他们完全失败，最后被魔鬼牵引着陷在罪里面。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无知，神的话包含了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的知识，他们只要按照神的话来做。其实魔鬼是无计可施的，纵观整个的历史，从伊甸园到现如今，魔鬼一直用同样的方法来控制亚当的后代，那就是引诱人犯罪，叫我们远离真理、远离神，永远活在罪的捆绑当中。阿拉伯有一个预言，我们可以借鉴，他是这样说的：罪有五只手，两只手遮住犯罪者的眼睛，对他说，你不要看神的律法，也不要看罪的结局；两只手堵住犯罪者的耳朵，对他们说，你不要听爱你之人的祷告和天上来的警告；第五只手堵住犯罪人的口，对他说，你不可开口辩论，你要绝对的顺服我。这就是罪的诠释。我们想象一下，当罪的五只手遮住我们的双眼，塞住我们的耳朵，堵住我们嘴巴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受他摆布？感谢神，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蒙主的接纳，神把他的话语圣经赐给了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明白他的真道。其实我们并不比亚当和夏娃更有智慧，还可能在神的话语上跌倒，但我们不怕，因为神曾经在伊甸园里面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圣经里面最原始的福音，它宣告女人的后裔必然会得胜。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试炼、什么样的诱惑，我们都要记得，女人的后裔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撒旦，而且他为我们这些跟随的人预备了全副的军装，用来抵挡魔鬼、 并且最终得胜。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护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全副的军装都是神借着他话语赐给我们的，没有一样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只能从神的话语当中，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得到这样的装备。我们绝不可以私自去仿造，因为山寨的装备不可能保护我们自己，而且会害了别人。在神话语上的偏差是基督徒生命的破口，也是跌倒的一个前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特别的小心，但愿我们能够在伊甸园里面先祖的失败当中得到警示，借着我们读经祷告来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破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之路，又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使我们能够靠着它抵挡仇敌的攻击。在当前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渴望你，更加的寻求你，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你救赎的恩典，我们心里面有平安，不焦虑，不恐惧。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忍耐，学习顺服。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愿主保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使我们在一切的试炼和挑战当中都能因着你的名而得胜。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